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传统文化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美莲。
我是晨曦。哎，美莲，
嗯，
上次我们谈到了修德养生这个话题，
嗯，
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谈一谈如何修德的问题吧。
好，修养道德呢看似平凡，其实啊它是修炼的一部分。
是，
你看老子写的书就叫做道德经，这是现在道家留下的最高的经典了。
是，那么修道的书中一定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东西了。
是啊，这里面的东西啊可是不胜枚举的。我今天呢就讲一个关于赵升的故事。
好的。
赵升的师父叫张道陵。
嗯，这个人我知道，他和许泾阳、邱红旗、葛洪被称为四大天师。
对，
其中葛洪还写了一些很著名的书，有一本叫做《神仙传》。
没错，张道陵呢是汉朝人，他得道以后啊，赵升就去找他学道。他一共设了七大难关来考验赵升，其中呢有许多都是对他人品的测试。
好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赵升的故事吧。
好，有一次呢，张道陵让赵升去田间看守麦苗。
嗯，
那里只有一间小小的茅草屋，四面什么都没有，野兽啊来来往往的非常的多。
嗯，
有一天晚上，赵升独自一个人坐在茅屋里，这时他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走进屋里来，说自己走迷了路，
嗯，
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想要在他那里借住一个晚上。
嗯，这孤男寡女的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啊。
是啊，所以呢赵升就想找理由拒绝，可是他话还没出口，谁知道这个女子竟然不容分说的直接走到了赵升的床铺旁，倒身睡下了。
哟，
嘴里呢还娇声细语的说脚疼。赵升无可奈何的只好在地上铺了些乱草，合衣而卧睡了一夜。可是第二天呢，那个女子啊又以脚疼为借口不肯离开，还说了些撒娇的话引诱赵升，甚至还让赵升给她叠被穿衣。
哟，
赵升觉得这个女子很奇怪。
是够奇怪的。
对呀，所以啊赵升就连茅屋也不进了，索性呢就在田边一直坐到了天亮才回去。
哦，
回去后发现那个女子已经不见了，只见墙上提了四句诗。
嗯，
写道，美色人皆好，如君铁石心，少年不作乐，辜负好光阴。
好像是说怪赵升不愿意及时行乐呀。
对呀，字迹呢看起来很是柔媚。赵升看到墨迹还没有干，知道那个女子啊离去不久，但是呢他也没有去追赶，却大笑着说，少年作乐能几何时。
对呀，
说完呢就脱下鞋用鞋底把字迹抹去了。
看来道家把淫这个字看得很重啊。
是啊，
赵升这就算通过了张道陵的测试了吧。
没错，中国呢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
对，
修德的人都把色这个问题看得很重。你看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病，也跟当代人这方面的道德败坏有关吧。
是这样的。
所以啊现在什么婚外恋、一夜情、娼妓等大肆泛滥，可是无论人怎么觉得无所谓，但是用真正的道德来衡量呢，那都是非常坏的。
是这样的，按照传统的道德来说，一个人一旦在色方面把握不好，就会有恶报。
对，
历史上留下来的故事也不少。
是，那你也给大家说说。
好的，唐朝的时候，在山西省河东地区有一个人叫做裴章。
嗯，
他的父亲和一位很有名的僧人谭照法师非常要好，这位谭照法师精于相术，他给裴章看相，
嗯，
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将来的功名事业一定很有成就。
哦，
裴章20岁的时候娶了妻子李氏，第二年他到太原做官，妻子就留在了家中。
嗯，
数年后裴章又遇见了谭照法师，谭法师十分惊讶地说，多年以前我看你是显贵之相，现在怎么变了呢？
是吗？
过去你的天庭饱满，现在怎么天庭有倾陷之象呢？过去你的地阁方圆，现在怎么地阁尖削了呢？
哟，
再看你的掌心有黑气盘绕，恐有不测之祸， 以谨慎防范。你的相变了这么多，不知道做了什么缺德的事。
哟，那到底做了些什么呢？
裴章一听，自己反省数年来的所作所为，只有在太原与女人私通有违伦理，其他并无亏良心的事。
哦，
谭照法师叹了口气说，你本有美好的前程，奈何不知珍重，与别的女人行淫，你这样自己摧残福德，实在太可惜了。
是啊。
过了不多久，裴章果然像谭照法师预言的那样，有灾祸临身。
还真应验了。
一次，裴章在浴室洗澡，他的部下进入行刺，刀中腹部，五脏尽出而死。
哎呦，这个报应可真够惨的哈。
是啊。
我也讲个故事。
好啊。
叫巨女淫奔延寿二计。
嗯。
讲的是呢，在色的关头把握得好，带来了福报。
好的，请讲。
明朝的时候啊，宁波这个地方有个叫孙道的读书人，因为家里贫穷，就靠教小孩子读书来维持生活。
嗯。
后来啊，连这份事儿也保不住了，于是呢，就寄身到唐西的张氏家里，帮忙抄抄写写来换取衣食。
哦。
有一天深夜，张家有一个婢女偷偷地跑到孙道的房间里来，孙道呢看出了他的来意，就言辞拒绝。
嗯。
可是这个场面啊，被张家的私塾老师看见了，于是这个老师就私下里约那个婢女去相会。
哟。
到了端午节的时候，私塾老师的疽疮发作了，无法治愈，这家主人只好请孙道升任为老师。
看，马上就有报应了。
是啊。后来呢，有一天孙道在江口碰到了他的叔叔。
嗯。
叔叔连忙告诉他说，我因为儿子的病去城隍庙祈祷，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城隍爷坐在殿上，呼唤属下把命中本来要饿死的人的名字勾掉。
嗯。
名字一个一个的念，念了大概十几个，我就听到了你的名字。我偷偷地问那个冥官，为什么孙道可以免去呢？
对呀。
冥官说，这个人的本命在46岁时会饿死他乡，因为今年4月18日夜晚严具婢女淫奔，所以延长寿命二计，改积锦籍为禄籍，一计呢等于12年。
就是说不但多活了24年，原来忍饥挨饿的命呢还变成了好命。
对。后来呢，跟孙道学习的学生啊越来越多，每年学生所供上的学资就有黄金百余两。到了明万历36年，孙道46岁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命中本该饿死的那年，果然闹起了饥荒，米价啊变得十分昂贵，穷人根本就买不起，当时真是饿死了很多人。
哦。
可是孙道呢，不但逃过了这一劫，而且还十分的富裕，到了晚年，孙府已经成为巨富之家了，应验了冥官所说的禄籍。
嗯。
在70岁的时候呢，孙道无疾而终，应验了延寿二计的说法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福报和恶报也都很明显了。
没错。其实啊，好色纵欲对人的身体啊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。
是啊。
按照中医的讲法呢，就是纵欲伤身。
嗯。
我想啊，这也就是历代帝王得享高寿的寥寥无几的原因吧。
是的。不但如此呢，还会造成人的体力下降，繁衍能力降低。
嗯。
你知道古代的巴比伦就是因为人纵欲过度，所以亡了国。
你看多严重吧。
是啊。当时波斯王大流士征服巴比伦的时候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。
嗯。
就是因为那里的男子体力已经太弱了。
是啊。所以孔子说呢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嗯。
就是说他没有看见谁喜欢道德就像喜欢美色那样。
是。一个人如果好德胜过好色，那么他就不只是得到富贵福报，
嗯，
甚至可能像赵生一样成仙得道，白日飞升呢。
对呀，是这样的。哟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又快到了。那么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呢再继续谈这个修德养生的话题。谢谢您收听这次的传统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再见。